俗话说，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你倔，你犟，没有用。就拿日本的侵略中国来说，抗战八年，八个春秋，一年365天，难熬啊！死了多少人，才把日本给造趴下？东北三省沦陷，成立伪满洲帝国，掐头去尾也是14个年头，这可也不短。人生有几个14年呢？说你着急不忿，尤其是老百姓手无寸铁，没咒念，哎，心里再不满意，表面上你得恭顺，不恭顺真收拾你。你谁家都拖家带口，要光棍一条还行，上有老下有小。本书的主人公栾扑包就是如此，他真想跟日本的拼命，想到老娘白发苍苍，想到二儿二女，想到丰泽园磕头的八兄弟，怎么可能呢？就得忍着。这个人要忍大发劲儿了，容易得病。现在的栾扑包就有病了，精神要分裂，必须得换个环境。再在北平待着，那说不定得捅什么娄子。所以立刻他做出决定，去找巧妹，去找真真。那您听过前套的都知道，姚真真，大善人姚泽胜的爱女，独生女儿，那跟栾扑包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呀，两心相印。要没有关雅丽的出现，要没有那些岔头，栾扑包跟真真就拜天地正式成为夫妻。结果还没成了，心没有死啊，一晃好几年了。真真听说奔延安投靠了共产党八路军，真的假的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不得而知。自己的爱女小妹跟着一块儿走，到现在也是烟空信鸟。作为亲人，能不挂念吗？一个是自己最爱的人，一个是自己最疼的女儿啊。每当茶余饭后躺到床上想起这事儿，把抓柔肠啊。这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就在这儿，跟其他的低级动物不同，它是高级动物，它有思想有感情啊。就连那猫的狗了，某些地方还有点感情，何况人呢？因此跟娘一商量，我离开北平，我去找他俩去。活要看着人，死要见着尸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把这个确切的消息带回来。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，临走了给拿着上路的东西。哎呀，准备了两个大包，栾扑包拎不了啊，带了足够的路费，怎么办呢？背着旁人不知道，买了一头毛驴。你看这毛驴这玩意儿顶大用。自己骑着还让他驮着东西，谁都不知道，栾扑包也没打招呼，骑上小毛驴儿，赶奔西山。他陪他娘来过一次，哎，现在日本住了好几年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也有不少熟人。再过卢沟桥，再去什么地方，没遇着什么麻烦，很顺利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顺着永定河奔西走，一路之上他就找开了。栾扑包一琢磨，找谁？就这么瞎找啊？芸芸众生啊，那么多的人哪儿找去？我呀，听说了，听说有个军分区是八路军的，叫晋察冀军分区。听说这军分区有个大官，姓杨，叫杨成武。当然我想见恐怕见不着，那么杨成武将军的部下我还能见着，要一打听能差不多。他一个劲儿往前走，又转过清水河，后来有人告诉你啊，奔斋堂，斋堂那块有八路军活动。他又千辛万苦 找到斋堂，真不错，在一个镇里，真就遇上八路军了。一看八路军都穿着灰军装，男的女的都有，都带着臂章，臂章是八路两个字，见人非常和气。他找到一个老乡家，跟人家说实话，说我呀是北平的，老做地户了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女儿都参加了八路军共产党，我现在受母命啊，我来看望他们俩来，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个部队，也不知具体的番号，因此呢，我想在这借宿一宿，明天我赶路，怕人家怀疑，这家老乡挺热情，哎，行行行，给喂毛驴，给做饭吃，晚上没事了，盘腿唠嗑，这家就问，你这妹子多大了？20多了。孩子呢？孩子也奔20了。
哦，
什么哪年参的军？哎呀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他们跟着朋友一起走的，什么时候正式入伍的，在哪儿，因此我不得而知。哎呀，叫什么名？一个叫姚真真，一个叫小妹。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。我们这儿有时候也来八路，借这个借那个，如数奉还，相当和气。但是看着男的女的里头好像没有这么俩女孩。第二天求人打听吧，在斋堂一带打听遍了，谁都不了脑袋，不知道，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栾婆包心里起急，这么说没来。还在延安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现在是抗日的时候，他们在延安干什么呢？肯定得出来工作呀。这儿没有，我接茬往前找去。说什么这回我也得把他们找着。在这儿待两天，一无所获。哎，又往前走，走到清水河，直接赶奔涞水县。就是咱北京边上的涞水县，离咱们北京90公里呀、啊。栾婆包走到那儿去了，到西门这儿，哎，这也是晋察冀边区，咱们大游击的地方，正规军也有，待人也非常和气。正好赶上二五点息，他不明白什么叫二五点息，跟老乡一打听，老乡说了，现在啊，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政策。减租减息是其中的灵魂呐、啊，减租子，租子得减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减息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但是大家都有好处，你像这个减租，二五减租，十去掉二五，这不也挺好吗？减轻农民的负担，七呢对半，也不能说你要利息不对，哎，利息给一半，互相都受益。这不挺好吗？所以皆大欢喜，这是巩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大举措。哎呀，栾婆包一听啊，这都新词儿啊！我要在北平待着，我哪知道这些事儿？看来共产党八路军处处是为老百姓着想啊！哎，这主意真就不错。他发现这边区的人一个个精神面貌截然不同，这块没有日本鬼子，没有国民党那些坏蛋呢，他一看人心平气和，过得非常舒坦。栾学堂甚至有这种想法，我老娘要跟着，我就不回去了，丰泽园我也不要了，就早这儿找个地方一住，有多好，起码来说我是人呢、啊，我能支着腰板走路，在日本统治下怎么个活法，腰不敢扒直了，大气不敢哈一声，要把日本人给激怒了，随时随地全家人就性命难保，你走在街上背不住，给你抓到宪兵队去灌凉水喂狼狗，朝不保夕，那是奴隶，那是。他心里对边区无限的羡慕，但是这些都达不到，说什么也得回北平啊，目的来找亲人来了。后来他不死心，又到了五台一带，你说走出有多远呢？哎，晋察冀边区军区里头的 司令员在这儿呢，聂荣臻他没见着，各大部什么政治部、后勤部、军需处，他全都找了个遍，天天到边局这衙门口里来找来，说两个人的相貌特征，这些人给他解释，没见着，没有，有就告诉你了。哎呀，到了现在栾福包死了一半心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，很可能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，死在哪儿了？我发了誓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但是这么大个世界哪儿找去？痴心妄想，掐手指头一算计，出来快一个月了，我娘不定多担心呢，家里的弟兄不定多担心呢，趁着8月15之前我得赶回去了，年年跟我老娘在一起过团圆节呀、啊，那能离开吗？我得回去。算了，栾福包偷着掉眼泪呀、啊。他一看这路线走哪儿呢？走野三坡，在野三坡过去到易县，在易县再走一拐弯，奔石家庄。石家庄那有火车了，打车票的钱还有，干脆回北平吧。改了路他也不找了，就这样把毛驴他也卖了。起身赶奔石家庄，单说这天往前走着，他就发现情况不妙，后边有俩人跟着他，这俩人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两个人衣着打扮像做小买卖的，都在30岁左右。栾珠包走得快，他们跟着的快，栾珠包走得慢，他们也停下来。栾珠包多鬼头，你说这干嘛呢？跟梢，这怎么把我给盯上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没犯法呀。也许我多疑。再往前走，这天他正往前走着，日头往西转呀，眼看就快到石家庄了。他正走着，这俩人大步流星跟上来了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一个架这胳膊，一个架那胳膊。来，冰凉棒硬在两边给逼上了。他知道是手枪。二位，别开玩笑，他干什么呢？我怎么了？废话少说。跟着往前走，多说一句叫你上地狱。来，好，我走，我听话。栾珠包不敢反抗，跟着他们往前走，前头就庄稼地。栾珠包胡思乱想，哎呀，往前再走是日本人的天下了，莫非他们是日本特务？我现在公开没有反对日本人呢，你们抓不着我的错误。哎呦，我说话不加检点，我没说什么呢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坏了，日本特务。哎呀，又一想，难道说他们是神仙，知道我找珍珍和巧妹，知道珍珍和巧妹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，我是家属，为这一点把我抓起来。哎呀，坏了，这要沾到八路军的边上是九死一生。这日本特务神了，一直跟着我，我有什么地方这么显眼呢？坏了，我栾珠包哪辈子做了孽了，竟遇上这种倒霉的事儿。但是一看不像，怎么回事？比方说要遇上日本人了，他们拐弯走，不敢碰日本人，鬼鬼祟祟的。哎呀，栾宝宝又一琢磨，不对劲，不是日本特务，日本特务怎么能怕日本人呢？那是谁呀、啊？哦，明白了，土匪，叫绑票，背不住看我身上能值俩钱，这是胡子。哎，要那么的还好办事，所以走着走着天快黑了，栾宝宝就白话：“二位兄弟，哎， 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哎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我也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，这么办啊，我出门看亲戚，虽然没看着，也花了不少钱，我身上带的也没有许多太多了，我看看还有多少，二位高个手吧，啊，把我身上所有的全给二位，二位大口酒喝吧。说实话，把这零碎钱全掏出来了，这俩小子不屑一顾，把嘴一撇，你白话什么？你打算要饭花子啊？要饭花子也不要你这俩钱，少说他妈废话，跟着，把嘴给他堵上，到地方再说，走，不吃这套。哎呦，这不像是胡子，这怎么茬？正在这时候，天黑起来了，就庄稼地的边上有一辆车在这等着，是一辆汽车，开车的是司机，大概还是个小头头，抽着烟在汽车在旁边等着，那个驾驶棚的门开着，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大有收获，嘿嘿嘿。哎呀，赶来一只肥羊啊，就这种，别小瞧他啊，今儿个咱们全指着他呢。哦，是吗？在哪儿把他整来的？在八路那边，一直我们就把他盯上了，绑起来，在车上一伸手，拿起一条绳来，把栾婆婆摁在地上，四马倒团蹄，给勒上。嘴里头飞上棉花破布，拿嚼子给勒上，说话说不出来，喊喊不出来，栾婆婆就觉着叫人提到汽车上去，那俩人就不跟着了，说老兄坐一跤了啊，回去见着咱们的头，别忘了给我们请功，这是我们哥俩干的，那你放心，我还能说咱仨干的吗？啊，那你们一路走好，我就把他送到地儿。哎，那咱就不管了，往上一送，随便处置吧。哎，好了，那我走了啊！嘣，车门关上，车灯打着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栾婆婆在里边颠簸着，心说这什么地方？这是越走越黑，越走越颠簸。他不敢往外看，他在底下看也看不见。就知道进那山了，而且那个路非常崎岖，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，走的都快后半夜了，车子刹住了，就听那司机还骂了，呸，哪他妈是人待的地方，一开车门跳下来了，用手一指栾铺包，小子到地方了。